Welcome to Singapore, where things are made a little unexpected.
完善和全面的教育，它不光体现在教育制度里，它还体现在承载这个教育制度的环境，比如说像新加坡，它的完善的城市建设，然后宜人的生活环境，良好的治安环境，还有先进的医疗条件，它其实都在成为教育系统的一个辅助和保障，它也是潜移默化对人的一种教育和灌溉。
其实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李光耀是一个真正的站位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教育长期主义者，
它其实就属于一种精耕细作的一种教育方式，其实就让我想起孔子说他有教无类，他因材施教，就这个东西是在过去是对老师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看到新加坡的他的教育制度其实是已经把这种对个人的要求变成了一个制度的一个展现，就是无论谁进入到这个制度里，你只要按照这个路走，你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出路。
你好，欢迎收听活字电波，我是小雪。如今想成为世界公民哈，可能只要连上 WiFi 就能做到了，但是要是划直到我们三次元的生活当中，踏出国门开启这个世界旅行的第一站很可能就是新加坡。你不需要说上个世纪90年代旅行能去趟新马泰是多么风光有面子的事情哈，就即使今天我们的那个年轻人哈，开启环球之旅的第一次试炼通常就是新加坡，我和我的很多朋友都是如此。那为什么呢？那除了新加坡本身美丽繁华好玩之外，很多人抱持的最单纯的原因就是认为新加坡好像是一个不少人会讲华语的国家哈，到了一个可以中英文自由切换的国家，心里可能更有底，但是这同时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国家，又能满足你的这种海外型的全部的希冀，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现象，但是在其背后却有一整套教育体系支持着。前一阵呢，我被介绍了一本好书《李光耀回忆录》，副标题呢是《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今天呢，我就邀请了这本书的主人活字文化的图书编辑小黄做客活字电波，一起围绕新加坡这个双语之路上哈，它的教育以及我们的相关的旅行的体验分享啊。小黄跟我们听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活字的编辑小黄，又来到小雪的这个播客的录音间了。
小黄，顺便说一下，这个你是怎么发现这本书的？
是这样，因为刚才在听小雪讲，很多人这个海外行的第一站都是新加坡。后来我想一想，我的第一站好像也是新加坡，但是它是一个偶然，因为我那个时候在香港上学，然后寒假的时候香港比较冷，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在新加坡工作，他说那你来我这儿，机票特别便宜，从香港过去可能就一个来小时吧就到了。然后我说好呀，一拍脑袋就走了。那时候其实对新加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了解，因为就想朋友在那儿嘛，就很方便，各种去了以后觉得哎呀真好啊，新加坡真好。因为其实大家知道香港也是这种国际化的大都市是吧，它也是这个金融中心，然后也是很繁华的。到了新加坡呢，你就会觉得新加坡的感觉就会更辽阔，人到了那儿以后你就会觉得更加舒展。不知道是因为当时冬天的缘故，因为新加坡特暖和导致的，还是他们整体的这个社会的氛围导致的，你就会感觉那边的人生活的更加闲适，然后更加舒服，自然环境的东西也会更多，就总之是在一个花园里面的一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非常诧异，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建国的历史很短，但是它怎么就变成了一个这么舒服的一个就所谓人间乐土的这种感觉。我那时候都有这种感觉，觉得哎呀好好呀，就回来就很好奇，就想找一些书来看，然后就找到了小雪说的这本李光耀的回忆录。因为我们知道李光耀被称为新加坡国父嘛，对吧，新加坡的这个社会和经济的模式可以说是他一手缔造的，所以这个书就是我当时能找到的一个我觉得可能能解决我疑惑的一个选择吧。
对，这种闲事我可能引注一下，也许是旅行心态。如果你在那边那个问食啊，也得感觉不太一样哈。在我的印象里，小黄就是一个特别善于完善自我教育的一个人。对，这就是我觉得你爱出版这份事业，然后从中找到快乐的原因。你看，
对，
总想挖点什么。 这个，
我觉得可能就是好奇，就是因为你见到一个东西，你觉得哎，这个可能在我原有的思维系统里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然后就想知道背后的这个原因。
读书以外，我觉得就是一个人还没有自信分析出这个未来在何方啊，就是观察一下，借鉴一下这个顶级人才的这个生活方式，也会有些注意哈。
对，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小黄注意没有，就是李光耀回忆录的，就是在这个正文开篇之前，有一堆闪耀的名字在给这本书背书。嗯，其中有一位就是最会分析这个投资与经济效益，
投资家罗杰斯。因为我在很久之前是做财经书的，所以这些投资大师的名字对我来讲还是比较有分量的。对，然后他是说什么？他说新加坡是有最好的这个教育制度是吧？
对，他说新加坡具有全世界最好的教育体系。
教育体系，对，我记得当时这个最好的看到了以后，我是很惊讶的，因为这样一个投资大师啊，他能给出这么一个评价是很少见的，而且他确实是用他自己的行为来践行这件事，因为他举家搬到了新加坡。
对，他当时搬去的时候，小女儿就是在只使用华语为媒介的那个南洋幼稚园，大女儿就是去一些科目用英语，一些科目用华语的南洋小学。其实网上就看到很多时候罗杰斯的女儿表演什么诗朗诵，然后说 发音这么好，就是网上我们都可以找到视频。而现在大女儿已经升到南洋女子中学了，确确实实不是说一个空口表白，是她真的举家搬过去了，就只是说我们几年前前来新加坡定居，就是因为她的双语语言和教育政策啊。南洋小学就是非常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语言传播的名校哈。但说到南洋小学的这种传统文化的保留哈，其实它也是一个历史遗产，这些东西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新加坡它有70%-80%的华人的一个构成嘛，就是当华人移民到新加坡以后，在书里看到的最早的一个可考资料就是戊戌变法前后，1895年-94年、新加坡就出现了那个私塾一听这样的课、
就是从我们中国传统社会过去的。
对，就是移民就很注重，有相当多的后来成为富商的这些移民啊，或者是说他们本来是富商的迁居过去的，他们都有一个特别的强烈的想法，就是为下一代创造好一个教育的环境。对，包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罗杰斯的女儿上的这个南洋中学，其实也是那个孙中山那个主持下，在我们印象里也是这样，就是在战火频仍的这个20世纪上半叶，就很多中华文人有这种南下新加坡的这种经历，刚开始有私塾嘛，有小学，后来有华侨中学，有一些人哪怕只是在新加坡暂留的这个程度，他们也会在华侨中学任教，比如说老舍，我们更知道林语堂还曾经担任过当时南洋大学的校
长。校
长，
对，因为当时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其实人一直是在流动在迁徙的，就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三次特别大的这个人口的迁徙，一个是闯关东，一个是走西口，还有一个就是下南洋。所以刚才像小雪说的，新加坡社会可能70%-80%的都是华人，从那个时候100年前就是这样的。那中国人大量的到那边去了以后，他就会带去同期的一些文化的精髓，然后积淀。那你想他到了一个异国他乡，他第一件事想做，他就是找到一个让自己舒适的一个生活方式，那就是他在家里的那种生活方式。而且呢，结合像这个南洋地区它的一个热带的一种环境，然后它的这个水草丰美，枝繁叶茂的，白天的时间会非常长，中国人又是很勤劳的，所以他们在那边就会一直努力的去耕耘，然后去构建自己一个理想的社会，就是感觉会比在我们大陆这边他的工作时长会更长，然后他在那边的耕耘的这个力度就感觉会也会更强。所以他其实留下了中国老一代文人，就是我们20世纪这一代文人的一个传统旧梦吧，就算是一个旧梦，这种南洋的气息，它其实很多地方我们在董桥的散文里都能看到。因为可能大家有熟悉董桥的啊，他在大陆这边最有名的一本书可以讲，应该就是《旧时月色》，因为他自己的那个书斋应该就叫《旧时月色楼》，然后它里面的第一集就是南洋，因为他本身呢是 传统旧家出来的这种公子，他的父亲是跟当时印尼的，应该是印尼的一个唐王做他的秘书，然后他其实是1942年出生在印尼。我记得他有一句话就说，他说南洋是一个非常有中国传统的地方，那里保留的传统的东西很多，住的房子也是老中国的。所以结合董桥的他这种经历，我们也知道他是这个42年生人，其实他就接续了上个世纪文人的最后一代的那个传统吧。他就有很多散文都是怀念在南洋的一些朋友老师还有一些亲人，然后我们从他的那个文章中文字里也能感觉到中国文人的那种风骨或者是精髓很大程度上保留在那边。
我所搜集到的这个资料哈，发现的内容正好跟你形成了一个接续，旧时月色哈。但是你也说到这个1942年，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吧？
对，
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下的这些青年，他们可能因为躲避战火，然后也纷纷下南洋，比如说大作家郁达夫、画家徐悲鸿、南洋商报的总编辑胡玉芝等等啊，还有谱写这个《渔光曲》的音乐家任光，他们去到新加坡的时候，他们当时居住的那个房子还跟你这个说旧时的那个建筑还完全
还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对、
哦、
因为他们是住在彼时新建于中巴鲁的公共住屋。中巴鲁就是新加坡的一个卫星镇嘛，它就是1936年到41年这个5-6年期间，英国殖民地政府就是为了缓和当时的那个屋荒嘛，让当时的改良信托局，就是建屋发展局的这个前身，开展了新加坡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公共建屋的这个计划。他们这个楼是什么样的？是2-3层的这种公共住屋，能容纳很多住户嘛？但是在其实完全是一个现代化的建筑。
哦，这样子。
现在这个遗址它还在，它离那个牛车水步行的话就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因为我们知道牛车水它的那个英文就是 Chinatown 嘛，那就是中国人聚集的一个地方。
对，所以就是当时说是人文界人士趋之若鹜，纷纷迁入居住。就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因为聚落的作用嘛。郁达夫的儿子就是在那个回忆录里面也说哈，他们40年代初这是市政刚刚营造的这种公寓住宅区，然后他们就眼见着这些逐渐齐全的这些生活的设施，街道转角处就开了什么商店和咖啡店啊，什么前面有个草坪，很僻静的一个区域，然后又有很多这样的中等阶层的住宅区，很多南来的这些文化界的人士
就很快就能安顿下来。
对，而且在这里还能彼此串门，用我们的词来说、刚一来的时候也会再选择附近落脚嘛，然后就在这个附近开设了自己的画室啊、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作曲家任光、他在这里就办起了什么锣鼓合唱团啊，就是我们现在去到那个中巴鲁会感觉到，哎，这仿佛就是有一种说不明的这种人文的那个气质，
就是民国的感觉就来了。
对，而且特别好玩是说中巴鲁现在也有很多那个个性的小店和画廊的那个进入哈，就是有一面墙被画上了很多鸟笼
啊、
原因是什么呢？当时中巴鲁路和这个城堡路的这个交界处有一个外墙修上红色的，这个大家叫它红厝的一个地方，现在它就改成一个酒店了。但是以前周围的这些有很多这个遛鸟的人
啊，
对，遛鸟带着他们的这个画眉啊、八哥啊，就放到这个杆上，然后一早边喝咖啡就是边听鸟语，这种逗鸟嘛，是有一个遛鸟的角落的啊。我觉得大家如果再有机会去的话，就可以去这个中坡路这个附近找一找，有这么一面墙，上面对画了很多这个鸟笼，其实就是这个旧时生活。
对，
虽然就是在一段特殊的时期哈，就是那个在新加坡独立的那个时期，就是有很多力量就是在角逐嘛，然后就是他们当时说不能让那个我们的新加坡出现更多的小北京小南京，但是确实你觉得这个遛鸟你忽然就联想到，
对，北京大爷遛鸟是一个传统嘛。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个红厝也很有意思，就是那个厝它是一个厂底下一个昔日的昔嘛，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词就是在福建的一些民居里面是经常出现的，包括新加坡很多有历史的建筑它都是跟福建或者是广东的民居是很像的，就是跟他们那些老镇里的那个 格局是蛮像的，所以确实我们到那儿会看到它的那个历史街区，会觉得有一种恍如隔世然后旧梦重温的那个感觉。
对，就是也许现在我们想起来就是一种往昔的情调哈，但是有一些建筑里其实真的是体现了那个时候那种动荡的历史的，比如说中坡路附近有几栋这种飞机楼，其中有一栋地底还有这种防空壕
哦，
就是据说这是新加坡唯一建有防空壕的一个民居。我们都知道从地理大发现的那个年代开始，因为新加坡地处这个马六甲海峡的这个要冲，它的战略地位一直就被这些当时所谓的大国关注着，从葡萄牙、荷兰、大英帝国等等，它就沦为大国之间博弈的这个棋子。而且新加坡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嘛，就国内有不同的族群、宗教和语言，虽然现在就是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可以捋出具体的年份，新加坡何时成为马来西亚州的一部分，何时在政治上独立，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所谓一蹴而就的，它一步一步获得自主权然后走向独立的过程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极富远见的这个领导人李光耀哈，他当时就意识到这个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就是政治的方案。也特别巧，我看到这个李光耀他是出生在1923年，对，今年正好是他的这个百年诞辰，看到一些评论就是说李光耀本人是这个超级理性主义者，就是他当时就树立了一套既有价值观又切实可操的这种教育理想。其实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李光耀是一个真正的站位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教育长期主义者。因为在1959年李光耀他所在的这个人民行动党他们在竞选大会上的时候，他的教育政策当时就树立了一个未来的一个路线图啊，就是在他的这个竞选之初，他其实就是在一直在践行着，在其中他就强调教育必须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服务，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广双语教育，平等对待这种四种语文源流，这四种语文都是官方语文，就是因为是当时的那个环境嘛，就比较动荡，然后他们要在这个马来亚的文明里争得自己的生存的话，他就要照顾到很多很多的因素。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地理的一个优势里吧，或者说地理处的一个环境里哈，我觉得新加坡是一直在一个互相连接的这个世界中受惠的这么一个角色。当然这个能不能承接住天然给的这种条件确实是领导人的这个眼光，当然我们现在来看好像看到的都是优势，其实它也处于危机当中。因为在新加坡建国之前的1963年的时候，李光耀还是很主张跟新马合并的，就想成为马来亚的
一个组成部分。
对，
我好像也看到了一个说法，就是说新加坡的独立其实并不是他自己主动要独立的这么一个过程，它其实是在各方压力下被迫独立的一个现实。然后刚才我们提到李光耀是一个超级理性主义者，就是说什么呢，他说任何理论对他来讲都不是那个坚不可摧的，他一切都要从现实出发，都要从让民众的生活稳定，这个是他的一个基础，就是只有民众生活稳定了，你后面才有什么经济发展可谈，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大原则。所以他就在这种大原则下，他每一次我们可以说现在回看他的决策都是非常正确的，就是我就是现在这个条件，那我要怎么选择一条适合我的道路，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超级有远见的领导人的智慧。就包括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像基辛格什么，他们对李光耀的评价都非常高，每一次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个是很难的，但是他从来不会回避这个现实的困难，这个我觉得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就感叹的。然后像刚才小雪说的这个教育上的这个双语之路，其实它也是一个在它的一个一以贯之的原则下做出了一个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新加坡它的这个地缘，它的这个位置，它离香港什么都非常近，跟香港做生意其实是在同一个时区上的，然后像台湾这些它是可以随时联系的，然后它跟英国的那个时区是大概差7-8个小时，
跟北京一样。
对，跟北京一样，所以它其实是 相当于他们上午在那边就是下午，他也可以都是在白天进行，然后他同时在晚上的时候又可以跟美国去做一个交易，所以他其实是把全天的这个时段全都利用起来，所以这就奠定了新加坡他把他自己变成一个金融中心和一个自由贸易港的这么一个定位，他就是要随时都能跟这个世界保持连接，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子。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以英语为官方工作的语言的这个一个优势嘛。当然在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新加坡的这个双语教育哈，就是我们现在看来，哎，那他为了跟全球做生意好像学英语就足够了，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并重于其他种族这个母语？其实任何事情不是像我们理所当然的这个理想化就能实现的一个成果，其中有很多需要考量的因素和不同的历史阶段造成的一些，直接用他自己的这个副标题来说是挑战。比如说我们就以南洋大学为例，这所学校的这个相关的历程就能给我们带来双语教育的一个启示，以及华语作为它的双语选择之一的这么一个位置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把历史铺开来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南洋大学的建立是一个
非常坎坷的一个过程，
对，非常坎坷也较有兴味的一个过程。因为当时1949年我们新中国成立了以后，英国殖民政府就不允许华校的这个毕业生到中国读大学了，当时已经在中国的这些学生他也不让你回来了，所以就是当时的这些华人社会里就是这些社群，他们为了延续自己的这个高等教育嘛，就组织起来，从上至商业巨贾，一直到小商小贩，甚至车夫舞女
集资
筹建了
这个大学，是吧？
对，从1950年开始号召起来，然后很快的他们在56年这个南洋大学就正式的开学典礼了。李光耀所代表的这个人民行动党，他们的竞选大会是在1959年，在这个期间呢，我们知道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然后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代，各方的力量都在角逐，所以当时那个华校生他们也是这个马共他们一起马来亚这个
共产党
活动的一个场所，所以这个南洋大学当时是一个非常一个动荡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知道是1959年以后是李光耀代表的这个人民行动党夺取了这个竞选大会的就是
胜利
嘛。当时也特别有意思，说华校生虽然他们组织能力很强，但是李光耀说了一句，你们的祖屋正在建立吧，如果我们不能竞选成功，你们这房子还得等好多年才能住上。就是他的那个竞选策略，我们最后还看到他那个根儿的那个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的这个基本需求吧。
对，就务实，真的很务实，
非常务实。所以当时李光耀就庆幸说，哎呀，如果当时我们没有成功，也许新加坡就会是另外一番面貌了。但是当时华校学生的那个组织能力还有他们强大的冲劲儿，就被他所震动震撼，也觉得这种华校的这种精神，这个年轻人的组织能力和他们这个才干，是我们国家发展是需要的，
这才是中间力量。
而且他中间是甚至中间他还说，就是在华校学生抗议的这个同时，他路过了英校，当时那些的学生还在很快乐的玩耍，他当时觉得这样不行啊。在他的那个教育政策里，他觉得要用这股力量，同时也是为了给这些年轻人未来更好的一个出路，所以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必须实行这种推广这种双语的政策。因为在南洋大学里当时它都是以华语为媒介的，而且这也是他们特别强调的立校的根本，就我们必须用华语为媒介。但是南大它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批非常非常优秀的人的，但是在中间有一些断层的时候，社会也会发生一些转变的时候，这些南洋大学的那个毕业生他们的这个毕业证的这个分量就出了问题，有一些人甚至只用自己中学的这个毕业证，都不用南洋大学的这个毕业证，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时期的。但他们当时就迟迟不接受这个双语政策嘛。但是在这个期间，李光耀就善于他的这个政治智慧，就是等待一些这个政府智囊团里面有些人会觉得，哎呀，这个南洋大学 即使我们政府不去插手，它也会因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问题，就是毕业生
走向没落，
对，它就会 自行消亡。但他当时觉得我们还要保留这个传统，在最危难的时候他觉得他要挽救这个学校，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形成了这个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这个
合并的一个过程。
对，当时先是一些联合的课程进行了一番试验，然后最后给了这个校董事几条路哈。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校董事苦苦支撑25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然后让人非常崇敬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当时建校的时候就没有符合那个当时所谓合法政府的这些规定，他们是以公司注册的，
对，
然后又是各方捐款筹款，然后苦苦支撑25年，因为当时政府也不会给他们任何的资助嘛。就是以南洋大学一个代表，我们可以知道推行双语政策的过程并不一蹴而就，而是充满了这种挑战和历险和选择的。
是的，
其实就在南洋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这个1980年前后，新加坡政府也是在1978年开始同步也在扶持华校的这个中小学，形成了9所优秀的特选学校。比如说我们刚才开篇提到的这个罗杰斯女儿上的那个学校南洋中学就是其中的一所。
其实我也留意到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新加坡所谓的这个双语制度，可能我们通常就会觉得这双语就是英语和中文，但是后来通过不断的了解，我发现它这个双语是指英语和你的母语。我们知道虽然新加坡社会有70-80%都是华人，但是它还有马来人、印度人以及欧亚的混血等，还有一些别的这个族群，所以他们政府想要做的这个双语制度是保留英语作为工具的这种通行语言，还有你作为母语的这个文化根源同时存在，然后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社会上一个稳定的一个力量，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得的。李光耀其实也是他自己这个教育制度的身体力行者，我们看到他其实把自己的3个孩子也都送到了华校，他们2岁就开始去那个学习华语。像他孩子里面我们最熟悉的肯定就是现在的总理李显龙，对吧？李显龙他是3岁去南洋幼稚园，然后再上南洋小学，然后再上这种公教中学去读书。他的长子李显龙呢，在公教中学6年就完成了华校的中学和高中的教育，所以他的这个华语一直是融汇在他的生活当中的。
对，就像我们现在经常看到那个李显龙网络上流传的他的一些讲话的视频嘛，就是中英切换自如，非常的儒雅。
对，他就是无论是在学校受教育还是他们回家，他们也都跟孩子保持这么一个华语的一个交流，就是希望他能通过这种华语的学习找到自己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因。
对，我记得在书里有一个细节就特别值得玩味，能从李显龙的身上展现李光耀他究竟培养的是哪种类型的人才。
对，我大概知道你说的是哪里，就是在书里我记得有一个插页，然后有一张李显龙在剑桥读书的时候寄回家的一张照片，然后他留着一个平头，就是非常的干净简单。其实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西方国家是嬉皮士盛行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流行留长发，但是我们发现他还是很在那个环境里还是显得很特立独行，然后延续了这个华人的那种干练朴实的这种作风。所以从这里我们也能感觉到李光耀的这个教育，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以及他这个教育制度的推行是非常的务实而且非常有效的。最主要的是他可以把这个东西贯彻到他的中小学教育里，就让我们觉得非常精彩。
对，这就像他们强调新加坡是一个新加坡人的新加坡，
对，
不是华人的新加坡。
对，
他们是一个各民族是一个平等和一个稳定的一个联合的一个状态。
是的，
就是正是因为这种思想的一个指导吧，和他这种超级务实的这种态度，就是新加坡形成了这种分支型的这个学制。从6岁开始入学，小学从3年级开始的时候就每年有一次可以说是智商的考核啊，就会形成一个高才班，就是学得特别好特别快的这种，大概是比例是1%的小孩可以通过这个天才考试。 市啊，然后每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从这里看，我们发现新加坡是一个多种学制结合的一种学制，因为这是精英型的学制属于。然后一直到了这个六年级毕业的时候，所有全体的小学生就要参加那个 PSLE， 就是 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在这个考试当中，前5%会进入这个直通车计划，就是不需要中考直接高考的这样的一个学校。然后呢50%的人呢一般都会进入这个新加坡中学的快捷课程，这个快捷课程就是4年制的课程，的这个难度可能也会更高一点。另外的45%左右的学生呢，他们就会进入这个新加坡政府的中学普通课程，这个中学普通课程里面也分为普通学术班和普通公益班。那就顾名思义，公益班可能以后更倾向于去一些技术学院啊，就相当于中国我们所说的中专哈，就未来。但是这个所有的同学呢，在这个学制学到4年的时候，他们会进行一个 N 水准的考试，如果这个考试过关了，就进入这个比快捷课程多学的那个5年级。如果要是说没过关的话，可能就跟这个普通公益班的这个学生一样，就是进入中专教育了，技术教育学院。然后 N 水准通过以后呢，第5年和这个早前进入这个快捷班的同学呢一起参加英联邦的这个 O 水准的这个考试。通过这个考试以后，你可以进入这个初级学院，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这个高中，它叫大学预科，是2年的。其实有一部分人他也不会上这个高中，他就直接选择那个3年的大专，就是新加坡的各种理工学院。但是说你这个小学6年级一步跨越到这个快捷课程之后，你就可以躺平了吗？当然不是这样哈，他的所有的这个分流不是说以这个按智商或者是说给你盖标签式的那种盖章式的分流，是因为觉得你学得更好了，你更学有余力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给你一些更多的课程，比如说这个快捷课程的这个中3会有一个选科制度，一般人选按照你自己的这个能力选7到9科就可以，然后有的比较厉害的会选择10科之多。然后这个快捷课程和普通课程他们学的这个教材也是有所差异的，尤其是在这个母语的部分，你在这个快捷课程里面才可能会学这个高级母语，然后还课程包括一些像戏剧啊、音乐啊等等。通过这个欧水准的考试，有一部分人也可以进入新加坡的这个私立大学，然后就走美英澳这条这个国外本科的道路。然后初级学院的他们可能也会参加这个英联邦的这个 A 水准的考试，然后进入新加坡的大学或者是英美澳大学等等，就是再往上走。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哪怕你是在这个普通班，就是最开始小学分流的时候进入这个普通课程，中间也有再去参加 N 水准考试，然后再读一年再读 O 水准考试，只不过你是会慢一点，就18、19岁啊，或者是说拖了2、3年，这样你还是可以在这条路上继续求学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热爱就是去考大学，或者是说执着于走大学这条路的，可能有些人比较喜欢就是学技术，可能更是那种在那个技术工作当中更能收获自己热情的一些人嘛。所以就是感觉他这个整体的这个学制还是那种处处有选择，随时可以有翻盘的那个机会的这种学制。不过值得一说的是，这个学制马上就要面临改革了。就在前一阵，新加坡政府颁发了一个携手前进报告，就是说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中学即将取消分流。因为看起来考试也挺多的，就是大家压力也会比较大嘛，然后他们这个改革就针对于要取消分流，减少考试，然后发展多元化的升学途径，就是不光是这几样考试来卡着这些学生了。比如说他会全面实行那种科目编班，就相当于说给这些偏科的孩子们一些希望。对对对，因为你可以选几门比较擅长的科目嘛。
那就等于是他最后不是完全靠那个一个考试来决定你的去向，是吧？还有平时的一些东西在。
对，比如说那个刚才我讲到那些快捷班的那些学生，我不知道普通班什么样，我估计也会有吧，就是他们那些学校的那些比赛呀、竞赛呀、一些就是提升你其他的那个课外能力的，
就把平时的东西也更多的纳入进来，是吧？
对，而且这个科目的选择的这些也是更针对每个人的这个特长和能力吧，和这个自己的能有学习的乐趣 的这一部分。而且还有一点就蛮有意思，他也是在这个报告里提到，就是会把那个人工智能来引入到这个教育系统当中。
这是怎么搞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具体的。所以这点就很有意思，就是觉得当我们在提到那个人工智能的时候，会觉得在这个竞争压力上更加了一层砝码一样，就像你不光要跟平辈竞争，你还要跟机器竞争。但在他们这里，我当然不知道他们是究竟是有什么手段啊。
我的理解可能有点像，是不是像托福或者雅思考试里面，它有一个人机的一个互动，就是你通过跟机器的向机器输出，然后机器有一个评判标准，它可能这种评判标准是相对稳定的，就不会像比如说老师判你的作文，那老师可能喜欢这个类型，他这种就容易打高分，然后老师不喜欢这个类型，可能这种就容易打低分，这种个人倾向造成的不公平，可能跟机器呢，它就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一个水平，它就会从什么文法这些比较固定的地方来评判你的这个习作。我猜啊，可能是这种。
对，反正就是关于人工智能怎么使用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问题嘛。如果要是说任何一个先进的文明，首先是应该不完全抗拒它的，但是你要把那些原则和这个人工智能的伦理应用的更好，它变成一个相当于是教学辅助的一个材料和机构的话，
其实你说到点子上了，
就
一个核心就是它你怎么用这个东西，你是想着要跟它竞争比它更优秀，还是说让它帮助你变得更优秀，把它当成一个磨刀石。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考验这种系统的设置。
对，
嗯，
就是通过这个我们也能看到吧，就是从我们看李光耀这本书哈，然后一直到我们能在网上看到国家代表人那些发言啊，到现在又看到这样的报告，就是新加坡政府确实是一直在持续的优化它的教育体系哈。而且我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吧，就是2023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这是一个排行榜，新加坡已经是连续三年排名第二了，仅次于瑞士，然后美国是排到第三，中国是排到四十，中国排到四十。这个报告就是针对就是134个国家的监管啊、教育啊，还有对外开放程度等等方面，就是衡量各国的这个人才竞争力。它这个评估的标准是国内的环境、人才的吸引啊、培养和保留，还有技术和职业技能以及那个全球知识技能。所以在这些报告面前来看的话，就是新加坡的确就是教育制度培养了全球化的这种人才哈，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让人感觉啊很窝心的那个，就是教育制度再怎么改，最终唉还是就业问题嘛。就是它的目的一方面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当然在社会层面的话也要给这个人以支持啊。如何能让这个教育真正的不卷，就是因为你在就业的时候有没有差距和这个歧视，就是在这个以外的这个东西，这个携手前进报告的第二条就是说在改善就业，它列出来的一点标黑的一点就是减少行业间的这个工资差距，而且还要帮助这个失业者再就业。无论如何吧，就是政府他还在宣传行业不分尊卑，行行皆有能人，我觉得就在这样的整体的这个氛围下，可能每个人感觉自己更平等，然后更有价值感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对，以前我们老说360行，行行出状元，但感觉现在社会的发展就是都要培养一样的人才，就是一个标准下选出来最尖的那些，然后这些人才呢扔到各个行业里，它其实的适配性就会出现一点点的偏差，然后就会导致大家心里的这个失衡。刚才小雪说的那个排行榜我也留意到还有一个细节，他说从2013年起入榜的有新入榜的8个国家现在还都在，然后应该是10年来这前十名没有什么特大的变化。其实这个也反映了教育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就是10年树木百年树人嘛，它是一个前期的一个理念的一个设定之后，然后坚持不懈的去执行，然后可能要10年以后我们才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他开始这个方向选择的一个正确吧。
又让我想到这本书，就是李光耀自己所谓的他的那个政治的智慧，就是我要等待。
对，他是坚持不懈的去做正确的事儿。可能他刚开始做一步两步或者十步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反馈，但是那个时候并不是说他这个做的不对，他是需要时间让他去成长的。就我们是应该给孩子包括一些制度系统 留一个等待他成长的时间，而不是说一出来我们就啊激烈的批评。
对，
就可能在现在效益主义的影响下，就是特别需要那种立竿见影，他就需要一个等待的智慧，一个耐心的智慧。
对，一个教育的长期主义者。
对对，其实我们的教育也应该培养大家具备这种能力，就是能等待，有耐心，能够等待这个考验的来临。
而且这个教育长期主义不光是说针对于你的学生阶段，你的一生可能都会享受这享用到这种你也许都觉得平时它并不像是某种乐趣哈，这人生怎么苦挨，总在不断的学习啊，总要那个升级打怪啊，但是脚踏实地的一步步走上去，真的会看到就是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就是这个过程也不是我们想象的多么像小黄刚提到这种绩优主义多么炫酷多么碾压人打脸的这种成绩，没有必要，就是一切都是长期的，活也是一个活一个完整的过程的。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吧。
人生到处是出路，
对，其实这就突破了我们所说的这个卷嘛，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出路，你有多元的选择。我觉得就是从根儿上破除了你这个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这种焦虑。对，所以我看到这个制度的时候，我觉得哎呦，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人性化，非常的细致，它其实就属于一种精耕细作的一种教育方式。其实就让我想起孔子说他有教无类，他因材施教，就这个东西是在过去是对老师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就是你这个老师怎么能判断出这个学生适合什么样的方法，那个学生适合什么样的方法，然后这个孩子说重话他能激起他的这种奋发的心，然后那个孩子可能他比较胆小，他需要安慰，需要鼓励，他可能才很好。过去呢可能是对老师个人的一种要求，但是我们看到新加坡的他的教育制度其实是已经把这种对个人的要求变成了一个制度的一个展现，就是无论谁进入到这个制度里，你只要按照这个路走，你都可以找到一个自己的出路，我觉得就很好了。
是的，我就很纳闷哈，就是刚开始我看到了一句话说新加坡的教育是亚洲最幸福的教育方式嘛，就在我脑海里就被偷换成这个新加坡的教育是亚洲最不卷的教育。但其实的确如此，我们看起来它其中好像存在了很多的分流，但是它提供了更多次这种
选择，
对，奋起直追的这个机会哈。
嗯，
而且是哪怕他走了这个学生走了这个技校这条路，未来在这个就业市场上也会很受欢迎，就是这些核心还是他处于一个多元的一个文化环境，而且他有一个全球性的视野，也不得不说这个双语政策他们都通晓英语嘛，你会有一个更广阔的这个空间哈。
嗯，
正好让我想起就是前一阵儿那个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个获得者是一位日本人嘛，中村修二，他就说批评说东亚教育模式，说东亚国家的教育制度无非是浪费生命的演讲，因为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当今社会需要的是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且能自我引导的这个终身学习者，这需要他们有能力去提出新颖的想法并且付诸实施，但是不幸的是现在的教育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之间非常美妙的这些多样性和细微的差别，而正是因为这种多样性和细微的差别让人们在这个智力想象力和天赋方面各有不同，所以就这个有教无类每个人的这个差别跟这个像你说这个分支型的这个教育是举这个举国的这个教育的体制来给这些多样性和差别以空间，给人们这个天赋和抱负有更多施展的一种可能，同时也不因为这种所谓的智力的分流而感觉到挫败。因为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那个价值所在。
而且我注意到特别有意思，新加坡的小学是半天制，这太幸福了，我们谁上小体验过幼儿园都没有半天吧，但是他们是半天，然后他会把大量的时间让孩子投入到一个基础学科上，然后他不会生发出很多比如说历史地理，就是他不会要求你那么多学科平等的分配精力，然后而是把你的主要精力放在基础学科像英语母语还有数学上，这个对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工作的人来讲这确实真的是一个基础，就是你流畅的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啊，这个绝对是工作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能力，但是其实我们在现在的教育里面对孩子这一部分投入是比较少的，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就是孩子什么都要学但哪个都没学精，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分出主次来很好，而且孩子其实也不累，就半天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但其实他们那个上午那个半天下午大多数还都要参加其他的
艺术类的这种
补习班啊，或者也有
你说新加坡的，
对，也有这个相关的这些消磨时间的
消磨时间
和学习的这个充分利用他这个年轻的这个精力。同时就是因为这个国家和这个城市他给
可玩的太多了，
对，给他
真的是
环境和这个硬件的支持特别好。比如说这个新加坡科学馆，它里面就有这个儿童站，就是让18个月大的孩子到8岁的孩子就在里面玩乐，然后那个进行这些亲子的互动啊，就是浸润你对于科学的这些知识的这个接受哈。
就像刚才小雪说的，它有很多硬件上的支持，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跟教育的一种呼应，就是其实学习这个事儿吧，并不是说你考多少分，它而是激发一个你好奇心的一个探索，就是当你有好奇的时候，没人赶着你学习，你也会去学的，就你就想知道它为什么。新加坡我觉得包括我们去那儿玩过的人啊，都会觉得它有好多新鲜的东西，比如说新加坡的植物园，它里面种了很多兰花，就是我们知道兰花它分国兰和洋兰，对中国人来讲传统的那种兰草那是国兰，但新加坡它其实因为它热带气候嘛，所以它洋兰特别多，就是像蝴蝶兰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洋兰，然后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品种，然后它每个品种都会有特别详细的介绍，然后都鼓励你去通过互动去了解这个东西，然后包括它也会有一些精美的纪念品，比如说做成不同各种各样的标本。当时我记得我应该是2014年去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精彩，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边的文创其实还蛮少的，而且到植物园里你看到那么多丰富的兰花是非常的开心的，然后你就会想去进一步了解它后面的一些东西。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讲，他们想了解的这个心会更强烈，它是以一种很好的包装的方式传递给你面前，就是它规划的很好，然后你很容易的获取信息。那当你有了这种初步的信息的一个引导之后，那你再去找别的，首先你知道这个花是个什么花，那你再去看图册或者是什么的，后面就一切就会变得很容易，
就是有一个非常自然学习的一个过程。
对，
当时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他们的这个建筑的外观和他们这个设计的思想跟自然的这种结合，
结合
对,
对，
比如说这个滨海湾金沙艺术科学博物馆啊，
对，
我当时是在奢侈了一把住这个金沙，
那个帆船酒店吗？
帆船酒店，对，
哦、
然后
说的那个，
对，然后在那个天宁泳池嘛，
对，
天宁泳池，然后包括我住当时住的那个楼层也会比较高嘛，看到应该是海岸线看的还是比较齐全的哈，咱们这个填海造出来，当然就是当我就是走在这个金沙主建筑的那个外侧的时候，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你走出这个酒店，你在外侧观赏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那些特别细微的那个构成，比如说它那个墙体，我的印象啊，就是因为确实也得有7-8年了，就是墙面做的那些表面的一些装裱和这个喷泉
流下
沿着那个墙壁下来那个感觉，然后风吹过来就是细闪闪的，你还觉得你在海上的感觉。
对，
然后还有那个伴随着它这个建筑物和这个水发出的这种水声，你整个人
跟自然融合的，
对，就浸润的很好，然后又觉得又充满未来的科技感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小雪她刚才就是把这个科技感这个词的内涵又丰富了，因为可能之前我们对科技感的了解就感觉都是金属的那种东西，其实在新加坡你会觉得它的建筑都很新奇，然后那些造型可能以前我们也没见过，像帆船酒店呀，小雪说的那个艺术科学博物馆，它是一朵莲花的造型，但是这些东西在整个新加坡的那个环境里你不觉得它突兀，你觉得它跟它的环境结合的特别好，它就是一个在充满自然对自然热爱的一个地方生长出来的现代建筑，然后为了让我们当代的这些人生活得更舒适，你就觉得是特别自然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城市规划非常成功的地方吧，就是你走进去你不会觉得你是被拧着被这个环境挤压着，然后你是觉得你在这里面是舒展的，这个就让人觉得非常开心。
因为当时我没有进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内部哈参观，但是这也是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些下次一定要去看一看的这种
愿望
哈。比如说它这个莲花内部的这些那个花瓣，它离地最高 有60米嘛，然后下雨天的时候就是在这些花瓣中间的这个圆形洞口就变成了一个集水库，然后这个雨水再顺着这个花瓣流到这个中央洞口，再垂直落到底层的这个水池里，形成了一个35米高的这种室内的瀑布，而且这些水都是可以循环利用的，就是整个它这种、
理念啊，
对，就是、这个、
包括它呈现方式，
而且这个美感啊，就是艺术和科技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合，就是这里面就是需要你一种创意，你需要你的好奇心，需要你的美学，还有他们这种强大的这种执行能力和这个科技的这个高端的一个技术，就让它彻底的火起来了啊，火起来的。我相信就是长时间浸润在这些环境里，人的这个创意创想能力，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创造的最根本的地方先在于模仿和好奇嘛、就是在这样的这个想象力的不断的生发，我觉得在这里学习和生活真的是很幸福，就是在心里真的会留下这个审美和这个创造美的这种种子。
对，而且可能听众朋友也会觉得是不是听起来有点陌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大莲花，它是艺术科学博物馆，这是全球第一个艺术科学博物馆。新加坡人真的是很有意思，他们就是率先把这个艺术和科学结合到一起。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科学它就是一个工具，一个应用的东西，然后就一味的追求快捷，追求高效，追求什么，但是它会把科技和艺术做一个平衡，就是在你所谓的追求高效和快捷的当中，你也要注意人文关怀，注意一个美感的展现，所以这就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衡。它又不会说纯粹追求艺术的那种进入一种所谓的虚无或者是飘渺的不着地的那种，它是在两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符号，一个暗示，对我们来讲、
对，其实这些就是我们感官获知的这个体验，我觉得往根上捋也能捋到他们这些教育的理念上，就是他这种双语教育的理念，他首先是欢迎西方世界带来的所有先进的科学知识科技，但他同时又不忘自己的母语的那个自信与这种历史悠久的这种
文化的根源，
以及这个文化的历史流传下来在人身上形成这种文化的这种底蕴，所以他们在应用科技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傲慢的心理，他还是在寻找古老文明里给你设立的这种理想生活理念的这种锻造上，就是它不是完全炫技的一个东西，是一种人与生活自然完美结合的一种产物。而且我还得到了一个资料，你知道新加坡是全球最具未来感的城市的排名的第3名。就像你刚才也提问到哈，就是科技感和未来感它这个标准是什么，我觉得这也不仅仅就是在于这些魅力的建筑给我们带来的那些震撼，诸如你只要沿着滨海湾走一走，填海造成的这种美不胜收的这个景色给你带来的这些震撼，也是对人对这个未来的那种想象和对未来的那种把握的感觉，就是你怎么能把你这个自然生命和意义跟未来结合，就是一种非常生态的人类生态的一个系统性的生产方式，我觉得才是未来感，而不是说冷冰冰的银色
的
某种材料给你造成的那种去除掉这个人味儿的那种感觉的未来啊，
是一种有希望的未来，
对，
觉得我们能活下去，
对，有
而且能舒服的活下去的一种未来，
有那个充满活力和创意的这种自然之城的这种感觉，就像你说的，就是对未来会有所期待，有所期许，而不觉得那个未来我们被 AI 替代的感觉。
以前就想，如果未来全都是 AI， 然后全都是这种机器，那有啥意思啊？了无生趣。
我特别同意这一点。那什么是有乐趣的生活？除了这个经济生活以外，就是有这种自然和健康和活力的这些部分，才是这个人之所以成为人，才是值得一过的生活嘛。就是在这些层面上，新加坡真的还是动用科技和未来感去保护人最本质里需要的那些东西。让我很感动的，比如说这个滨海湾花园，它其中包括三个部分嘛，分别设在这个滨海中、滨海南和这个滨海东。要说那个规模最大的，我们就举例这个滨海南花园，他们这个花园里面有2个巨型的这个玻璃植物冷室， 一个叫花琼，一个叫云雾林，就是它前者就是在模拟干冷的这个植物的生长环境，然后后者呢就在模拟湿冷的这个环境，然后这两个冷室就是被誉为世界最华丽的这个植物冷室，然后里面有20多万株植物，你就会想到，妈呀，这个才是人用未来感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就是一种奢侈性的用冷气来培育这些奇珍异草。
对，
但是未来感就止于说我花大量的这个能源去保护这个植物和这个生态吗？也不仅于此，他们还会生产或建构出这种属于这种科技的植物啊，比如说这个滨海南花园里还有这个18棵钢筋水泥结构的这个擎天大树哈，它这个树身是由200多个品种啊，然后16万株这种植物所覆盖和缠绕的，然后这些大树最高的是50米，最矮的也是25米，这都是纯人工制造的。其中有2棵这个42米高的擎天大树，它在这个22米处中间就有一个空中走廊连接，就是让那个游人在上面漫步，从高空的角度就是欣赏这个花园的美景。你就觉得这种情境交融，这些想法竟然是用科技感来帮助你实现的。
对，就其实是用科技来缔造一个更好的一个自然。对，就因为我们在新加坡玩的时候也是觉得它这真的就是一个花园城市哈。就是我记得以前听一个法国的一个园艺学家，他说这个如果城市没有花园，那我们的居住也就是冰冷的宿舍式住宅而已，就真的是少了很多趣味。但是新加坡在那儿，你就会觉得到处都是，就感觉你就是生活在一个花园里面，就是你的居住环境就是一个花园。
对，而且你刚才提到那个园艺家，忽然让我联想到一个，是有一位大导演，就是安东尼奥尼，他为了在影像当中形成那种现代人那种虚无无根的那种生活状态，他电影里面所有的植物都被喷上了白漆。
太可怕了。
对，
他是很虚无啊。
对，所以就可以强烈的对比，就是新加坡是一个充满绿色的一个
活力的一个地方，
而且这个绿色还你并不需要就是说特意去探访某处，就是寻找这个像去公园似的，
对，去景点，
对，
去排队，
一个个局部的连接，是就是新加坡它这有一个这个PCN， 就是一个全岛性的线性的这个绿色走廊网络啊，就是把这个新加坡的主要的公园和这个自由区域就是全都给连接起来，就是它是一个步道的一个形式，你可以在上面骑车，你可以跑步。其实我当时去新加坡我也会有个感觉，就是我在城市里看到很多很自律的这个在跑步和
健身的人，
对，健身的人，城内的这些基础建设其实就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些条件和
便利，
对，和这些便利，然后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
从家出来就可以
对，沿着这个城市步道就是一直跑，然后从一个景色穿越到另一个景色当中，
然后跑累了可能就去上班了上完班然后又跑回家，然后就在逛公园中完成一天的生活，其实是还真挺美好的。
我就想到那个梁思成，他当时做那个良辰方案，就说这个北京城的这个
城墙
应该怎么应用的，
做成一个花园。
对，他就说这个，
对，我也见过那张草图，然后那个设想确实是让我们觉得心向往之。
对，而说城墙隔几处做一个小的图书馆
花坛，
对，
然后
我们可以在里面就是休憩，
对，
然后还上面也能跑车，是不是？
就
是因为我们7-8米宽的这个城墙，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和生态的价值啊。
对，
当然这个城市的这个建设思想不一样哈，
可能是太超前了。
嗯，
我觉得那个梁先生的那个方案真的可以跟新加坡的这种城市规划是接上的，就真的是非常超前。
就在这样的这种美感的这种浸润下，以及这种基础设施的便利上，你说这个孩子们的身体能不好吗？就是在其中生活的人，包括成人，包括孩子，
他在一种轻松舒适的氛围里，
他都没有理由就是天天宅在家里啊，是吧？出去太热，是吧？
对，这就让我想起，就是好像他们说，就是给那个奶牛要让它产奶产的好，就给它听音乐，然后让它在舒适的草地上自由的溜达，然后为什么 要让那个鸡的那个鸡肉好吃，也是要让它散养，让它自己想跑哪儿跑哪儿去。这个可能人作为生物来讲，它也是需要一个这种相对自由舒畅，然后被大自然这种环绕包围照顾的一个环境，而这些都是需要人力和科技来打造出来的。其实一个真正完善和全面的教育，它不光体现在教育制度里，它还体现在承载这个教育制度的环境，比如说像新加坡，它的完善的城市建设，然后宜人的生活环境，良好的治安环境，还有先进的医疗条件，它其实都在成为教育系统的一个辅助和保障，它也是潜移默化对人的一种教育和灌溉。而且新加坡它之所以能持续的吸引就是高精尖的人才进驻，它除了有这个地缘上的一个优势，它的这个整体的环境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打造了一个让大家可以在这里比较安心的工作、科研生活的一个氛围，所以可能也会持续的把这些人才留在这里。我们觉得新加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或者是一个范本，就是教育它并不是人生某一个阶段的什么几年的一个阶段完了就完了，它其实是终身的，应该是从出生开始，然后我们就培养这样的好奇心，然后一辈子去探索，然后就像易经里面说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自强不息到底是什么，并不是说去追求一个具体的知识，而是找到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终极价值，然后这个价值是我一辈子都愿意为之努力去追寻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教育的一个系统。
是的，当然我一度就是有所嫌疑，就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嘛，就去那个 international 国家会不会有所谓慕强的嫌疑啊？然后我问了一些就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一些朋友，我问我说你们对新加坡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他们也一样，在他们眼中也认为这是一个经济上非常成功的一个国家，但是我觉得新加坡最吸引人的地方绝对不是完全在于它是这个世界十大最富城市排名第五的这个城邦，
对，它也只是第五，它不是第一。对，我觉得新加坡给我的感觉它是富足，就是无论是经济还是精神，它是相对富足的，就是人在里面会觉得很舒适。
我特别认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无论是精神还是生活的都很富足充盈的那个感觉，那种状态啊，我印象中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今年年初啊，就是因为那个 AI 翻唱很多那个孙燕姿的歌，然后零零后才
知道孙燕姿，
对，新认识她。然后她当时因为这个 AI 翻唱的这个事情，她就回复了一篇就是非常文词优美思想深刻的一个长文，就让很多人感叹他不愧为这个优质的偶像。其实在李光耀回忆录的这本书里面也收录了孙燕姿的一篇文章，他就讲他当时因为这个吴宗宪的一句说是现在年轻人这个华语怎么这么差，就这样的一句的刺激，他就刻苦的学习华语，然后适应社会的这个经历。他在结尾的时候也提到他还有朋友也在上海生活，跟他都有类似的经历，就是他们这种非常强的这种学习务实的这种能力，我觉得是这个整个这个教育体系和这个整个城市带来的。我觉得这个双语体系无疑是成功的，确确实实给他们很强劲的这个务实的生活的能力，和他们这个母语保留下来的那种刻苦耐劳的果敢奋斗的这种精神，和这种自信和这种踏实所创造的内容
底气。
对，所以在这里我就是特别感谢小黄介绍了我这本书看哈，尤其是其中的一句让我觉得不论是这座城市还是他们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启示，让我们有这个一挖再挖之处。其实有一句话是给人以无限遐想的吧，就是李光耀先生他2000年的时候在南洋女中校庆开幕仪式时他讲的一句话，说你们的校训勤慎端朴是永垂不朽的美德，它不会因为新加坡成为一个富裕的消费社会而变得过时。这句话可能也就会将我们从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大量的这种城市的景观和这种富裕啊等等这些消费社会的这些理念当中又拉回来，就知道它何以 代表未来感三个字，
对，
是渭河是一座真正的乐活之城。
对，刚才小雪说到那个南阳女中的那个校训啊，勤慎端朴，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挺耐人寻味的。我觉得这四个字恰好就可以代表新加坡人的一个精神。
其实你刚才提到了一句，那个自强不息是新加坡这个特选中学华侨中学的这个校训。这个华侨中学就是当时老舍途经新加坡在其中教过几个月语文的一所学校。
嗯，我到现在忽然有一种李师求朱野的感觉，就是好像在从新加坡这边，尤其是今天录了这个节目以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更深一步的了解了新加坡它从教育以及它整个国家的定位以及它之所以有现在成就的这么一个脉络。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或者是去自我完善的一个榜样。我自己也是去了新加坡之后才对老子里面所说的他的这种小国寡民的政治理想有了一种比较实际的理解。我觉得新加坡确实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小国寡民的样本，而在此之前我没有见过没有去过的时候，我也会认为这是一种比较高的相对空的一种政治理想。所以我是觉得读书和旅行应该就是我们生活的两条腿吧，他们彼此互相的促进，然后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个感触。
你看无形当中又印证了我这个刻板印象啊，就是还是不断的这个教育和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我们去旅行也一样，不仅满足于说当下的这个感官上的这种舒适和放松啊，然后我们也回头就是多想想造就这些现象背后有什么可挖的，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脉络，也许你会有一个新的发现和对世界的一个更宏观的想象和概括啊。嗯，好，那么非常感谢小黄今天参与这期节目，同时呢也要感谢新加坡旅游局啊，本期节目是由新加坡旅游局特约赞助播出的，也希望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呢激发了你的一些感想，给你的心里种下了一个新的旅游线路哈。当然希望对新加坡了解更深的朋友，玩转新加坡的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里留言互动。感谢大家的收听，
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